各位弟兄姐妹平安，非常的感恩我们能够再次回来在这里一同的来敬拜我们的神。那今天在开始讲道之前，我先要宣布一个事情，特别在这里我们要欢迎Pastor Mike and Pat 他们夫妻，他们要正式加入教会，成为我们教会的会员让我们可以在往后日子里面可以更好的来一同的来侍奉神。所以呢好不好，我们请We welcome Pastor Mike and Pat become our member. Can you stand up and then we all welcome him. 我们一起鼓掌欢迎我们。Thank you. 那另外还有一个事情先来宣布一下。今天实在很感谢Lilian 姐妹她从盐务城那边特意的跑来把这个的月历份牌带给我们我告诉她下雪天路不好走不要特意跑来我说你交给 Louis 让他带来好了，他说没关系，他就特意的要把这个的日历牌带来这边给我们教会，每一年他都为我们预备好然后带过来他不在等下见到他的时候大家一同谢谢他那每个家庭好不好，我们拿一份因为呢数量也不太多我们每个家庭我们拿一份，这个是教会的一个热力牌所以是非常好，感谢主的恩典每一年盐务城教会他们自己定的时候总是想到我们为我们预备足够的让我们可以使用实在是感恩特别为这个事情我们感谢主。今年我们的主题是这个传扬基督爱神爱人所以今年我们特意弄了两个的poster 挂在这里来提醒我们今年一整年我们都朝向这个的目标希望能够让我们更认识我们的耶稣基督，同时呢也能够把这个的福音能够传出去。那另外呢就是说我们要做另外一个事情，就是爱神爱人当耶稣在世的时候有人来问耶稣，那么究竟在以色列的律法众多的律法的当中哪一条是最重要的呢？那么耶稣就回答他说，你们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那么其次呢就是要爱人如己。那所有的诫命的里面都是指向爱神爱人这两方面。那么爱神与爱人呢其实是一个钱的两面是分不开的。那么今天呢想从圣经的里面跟大家来思想究竟爱神爱人这两方面圣经有怎么样的有什么的一些的教导。那今天呢我会提出三方面三点那其中的两点呢大家有这个的 handout 大家都看到了其中呢两点呢大家在圣经里面常常读到了，特别第二点，爱神就是遵行神的命令。我相信这一点我们从约翰福音从约翰一书里面我们处处都看见有这样的一个的表达。我们怎么样叫做爱神呢？原来圣经说当我们遵行神的命令的时候我们就是爱神了。那今天呢我要跟大家来思想三方面，所以呢我会把更多的时间放在第一点跟第三点的层面上。那么首先先让大家一同来看今天要思想的经文的其中一段，就是在罗马书的第八章，罗马书的第八章Roman chapter 8, 我们从31节到 39, from verse 31 to 39, Roman chapter 8, 31 to 39, 罗马书在新约圣经的部分，罗马书的第八章在教会的圣经是在139页后面新约的部分139页罗马书的第八章，我们从31节读到39节。 Romans chapter 8:31-39. 好，我们一同把这一段的圣经我们一同来读一下好不好？一起来。既是这样，还有什么说的呢？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神既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神称他们为义了，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在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如经上所记，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张宰的羊。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因我们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的。好，跟大家来思想的这一点呢，爱神就是相信神爱你，爱神就是相信神爱你。当我们看到怎么说呢？可能我们看过这样一个的图画哈，一个的画面。有时候我们去一些的地方哈，一些的shopping mall 还是说一些的 market 里面，我们常常有时候看见这样一个图画。有些小孩呢在家里呢要父母亲买东西给他啊，父母亲不买给他的时候，他就在那里闹啊，在那里啊滚地啊，在那里闹啊。然后呢，有时候呢孩子还说哈，你不爱我啊， I hate you， 我恨你，我不喜欢你啊。有时候我们听见这些话的时候啊，我们心里会怎么想呢？哎呀，我想那个父母亲听见这个孩子这样说的时候啊，我想他的心一定是很难过，对不对啊？当孩子说你不爱我，其实是父母真的不爱这个孩子吗？啊，在这个第八章这个35节的时候，我们看见保罗写这一段啊，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身肉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当我们读到这一段的时候，好像我们想到的是什么？好像想到是说，无论在什么样的情况的底下，我们都会爱神的，我们不会不爱神的。好像当我读到这段圣经的时候，我们有这样一个的景象，是说我们人是会决定我们爱神的，无论在什么情况的底下都不会不爱神的。但思想一下，是真的吗？真的在我们无论是在患难的时候、困苦的时候、逼迫的时候、饥饿的时候、危险的时候、有刀剑的时候，我们不会不爱神吗？可能不会，可能我们遇见一些不顺利哈、一些不如意的情况哈、环境遭遇一些的困难的时候，我们心里面已经对神有一种的不满意了。这好像那个孩子在那个market 里面的那个商场里面要买东西，父母不买给他的时候，他就在那里滚呢，在那里骂，就说 "You know, I hate you"， 你不爱我。常常当我们在困难的时候，我们总是有这个感觉，觉得神不爱我了，所以我也不爱神。其实当我们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我们误解了保罗的意思。保罗不是说我们在任何的患难的地方我们都能够去爱神，不是，乃是说无论在任何的困难的情况的底下，神都在爱着我们。 这个分别很大，这个分别让我们明白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嗯，多少的时候我们常常误解了神的心意。在一开始的31节，他说，既然是这样，还有什么可以说的呢？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这句话是从诗篇里面来的，对不对？我们很喜欢这句话，但是呢，当我们遇见困难的时候，我们没有想到这句话，我们更没有想到接下来哪一句，32节的哪一句。他说，神既然不爱是自己的儿子的，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是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我们常常忘了这两节的圣经，我们常常在我们不如意的时候，我们没有想到，如果神爱我们到一个地步，甚至将他的独生儿子都为我们舍去，连命都不要了，给了我们，究竟在有任何的究竟在怎么样的情况的底下，他会不爱我们，不会把所有对我们有好处的都是白白的赐给我们呢？但是我们有时候在不同的处境的时候，困难的时候，我们忘了，我们常常用我们的感觉来对神提出一个这样的一个的宣告：神啊，你不爱我了，你爱我，为什么我还处在那样的光景的里面？你知道吗？魔鬼撒旦最大的对人的攻击，还是说对人的引诱是什么？就是要让人怀疑神不爱我们，还是说神不是爱，神对我们的爱不够。这个是魔鬼撒旦对人最大最大的一个的挑战，还是说一个引诱，让人去想，让人去觉得神是不爱我的。还记不记得这个的创世纪的第三章的那个地方，当那个亚当夏娃在这个完美的伊甸园的里面，所有这些东西都那么好的，那么完美的，神为他们预备好一切，然后把他们安歇在伊甸园里面，目的是什么？让他们可以享受神的爱。像什么呢？像我们现在的父母亲，当我们那个知道怀孕了，还有9个月的时间 baby 才出来，可能8个月7个月 baby 才出来，你已经很紧张了，已经为他预备一个房间，已经去为他布置好所有这个房间，所有这些的 baby 要的东西你都买好了，什么尿布，什么衣服，所有这些东西都买好了，预备好一切， baby 一出生的时候，你从医院把他抱回来，一放在房间里面，所有东西都是为他预备好了。为什么父母爱孩子吗？像神爱亚当夏娃，伊甸园什么都好预备好了，放在哪里让他们享受神的为他们预备一切的美好。但是当魔鬼来的时候，像那个亚当夏娃引诱的时候，怎么样引诱他呢？怎么样像那个蛇怎么样的引诱这个夏娃呢？他对夏娃说，你看树上这个果子多好啊，又漂亮又美，多好啊。那个夏娃说，不，这个不能吃的，所有东西能够吃，这个不能吃的，因为吃的时候神说一定死的。那个蛇说，不要害怕，不会死的。神不给你吃，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你吃的日子，你的眼睛就明亮，你就能够分辨善恶，你就像神一样。你知道这句话的背后的意思是什么？背后的意思，邪对夏娃说，所有这些果子都很好，但是这一个才是最好的，这一个才是怎么说呢，最宝贵的。因为你吃了之后，你就好像神一样有智慧，能够来定善恶了。背后的意思是说，亚当夏娃，你知道吗？神不爱你，还是说神不够爱你？神对你的爱不是很完美，他保留了那一点，保留了最重要的，不让你们像他一样那么完美。这个是 撒旦对亚当夏娃的引诱，还是说对他的攻击的里面一个很严重的一个的事情，要他们怀疑神对他们的爱是不完美的、不完整的，神保留了最好的不给他。结果怎么样呢？结果夏娃说：“嗯，你说的也对。”他就摘下来吃了，给自己的丈夫也吃了。当一个人怀疑神为他所预备的是最好的时候，他接下来的行动是什么？用自己的能力、自己的方法来争取被骗认为最好的东西。结果他拿到了，他吃了，眼睛明亮了，结果发现什么？赤身露体原来是不好的。不但是这样，因这个缘故他失去了神，他得到认为是最好的东西，结果呢他失去了神，同时呢原来结果是让他们夫妻都进入一种羞耻的状态的里面。不相信神的爱，还是说不相信神爱你，会使你产生一个叛逆的一个的行动，你会做出一些神不喜悦的一些的事情。在旧约里面有一个很算是完美的一个的人，约伯，他圣经描写他在神的眼中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人，圣经形容他是敬畏神远离恶事的这样一个的人，圣经形容神以他为荣。当我们读到约伯记的第一章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个事情，描写的天上这个一幕的情况，当神在当中的时候，所有的天使、所有的众子都围着这个神，神就向他们宣告：你们看，你们有没有留意看到我的仆人，我所爱的这个人约伯是一个多好的一个人。当中撒旦又来了，那个撒旦来的时候对神发出这样一个的挑战，他说这个约伯他之所以敬畏你，之所以远离恶事，不是没有原因的。为什么？因为你一直保护他，你给他丰足。在约伯记的第一章里面，他第十节里面有这样的形容，他说约伯敬畏神岂是无故的吗？你岂不是用四周围上篱笆维护他、保护他，并他一切所有的他手所做的都蒙你赐福吗？他的家业也在地上增多吗？撒旦的意思是什么？撒旦的意思是说，神你知道吗，约伯之所以爱你啊，是因为你赐福给他，你保护他，你给他一切最好的。圣经形容神你把用篱笆把他围绕着。哎呀，我不知道大家读圣经读到结节的时候你想到什么。我想到在我们的生活的里面，原来我们常常有篱笆围着我们，知道吗？但是我们从来不知道神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其实常常用篱笆来保护我们，神差遣天使天君来保护我们，让我们的生活在里面没有遇见困难。但是我们不会觉得感恩，因为什么？因为觉得是理所当然的。当约伯在神的面前那么好的敬畏神的时候，撒旦就来了，他说神啊，你因为这个缘故他才爱你的。如果他向神发出一个挑战，如果你把这个篱笆拆开，你把他所有的东西都拿掉，你看他会不会再爱你？撒旦说他会当面的拒绝你了。这个是撒旦发出的哪一个向神的挑战，还是说约伯的攻击？那要不然我们读到约伯记的时候，你会发现哇，你知道神是对约伯有多大的信心， 有时候我们常常觉得我们对神有信心，但是你知道神对我们有信心，你知道吗？我们从来没有想过神对我们有信心，是不是？神看约伯，他说：“好吧，既然是这样，你就试试看。”神对约伯有非常充足的信心，神知道约伯就是没有所有这一切，没有富有，没有财产，所有这些，他还是仍然会做一个正直敬畏神的人。那我们读到约伯记，我们就知道了，哎呀，接二连三的约伯来攻击神来攻击约伯，把一切从他身上委屈了，所有的财产，他的儿女都没有了。当然呢，约伯当时很痛苦，但是在痛苦的时候，圣经有这样一段的话，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的宣告。约伯记的第一章二十一节，他说什么呢？虽然他非常痛苦了，在那里好，在那里撕裂的衣服表示一种的悲哀哈。然后他说：“我赤身出于母胎，也必赤身的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这个不是在他富足的时候，不是在他凡事顺利的时候，乃是在他遭遇一切刀剑回万难的时候，他所说的一句的话。然后接下来二十二节，他说在这一切的事上，约伯并不犯罪，也不以神为愚枉。小字说他不枉凭神，所以在遭遇那么大的痛苦的时候，他在哪里不批评神？他只有一个心愿，所有都是从神来的，神拿回有什么不对？他仍然持守哪一种对神的忠心。然后那个撒旦又来了，跑到神的面前，然后耶和华就问撒旦：“撒旦，你有没有曾用心察看我的仆人约伯？地上再没有一个人像他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你虽然激动我攻击他，无故的毁了他，他仍然持守他的纯正。”哇，你看神对约伯是多么的看重，约伯成为神的荣耀，你知道吗？父母亲，我们最明白了，当你的孩子非常的有出师有成就，当你的孩子你的女儿上台领奖的时候，你在下面好高兴，在那里拍掌，大家都很高兴，为你这个孩子你这个女儿在那里拿了奖很高兴，你就会碰一下隔壁的那个人，你知道那个是我的儿子，那个是我的女儿，你会以他引以为荣，是不是？这个就是当时神在天上对撒旦所表现的。你看一看我的仆人，我的儿子这个约伯，一切都没有了，但是他仍然是这样，这个是神以约伯为荣。然后接下来约伯再受到撒旦的攻击，撒旦说当然了，他命还有，所以他不会离开你，如果你让他生不如死的话，他一定当面就拒绝你。神说好啊，那你就试试看吧。然后撒旦攻击约伯到他真的是体无完肤的情况，非常的凄惨的时候，到一个地步他的妻子都受不了了。然后他的妻子，约伯的妻子对约伯说：“你仍然持守你的纯正吗？到这个地步，你还持守你的纯正吗？你弃掉神，死了吧！”意思是说，英文里面就是原文里面说：“你就诅咒神，你就死去吧。”意思是说，你到了这个地步，你还仍然相信神吗？约伯回应是什么？约伯对他说：“你说话像个愚幻的妇人吗？难道我们从神受的手里得福，不也受祸吗？在这一切的事上，约伯不以口犯罪。” 当我读到这些的记载的时候，我想到什么？我想到这个就是爱神一个最好的一个的表现。什么叫做爱神？爱神不是说我们把千千万万的牛羊来献给神，这就是爱神。不是说我为神做什么轰轰烈烈的事情，这些很伟大的事情，这个叫做爱神。爱神是什么？爱神就是信任神对我们的爱。刚才那诗歌所唱的永不改变。虽然我落在那样的一个光景的里面，我还仍然持守，我相信神还是爱我的，因为我相信神爱我。我今天遭遇这些事情只不过是不知道为什么，但是我还能够知道我前面还有盼望，因为神爱我。今天多少人在遇见苦难困难的时候为什么会那样的绝望？因为他们以为相信神不再爱我了，神都不爱我，我还有什么盼望？如果我们说我们要爱神，不要看环境，不要看遭遇，我们要相信神对我们的爱始终不变。因为他爱我们到一个地步，甚至将他独生儿子赐给我们呢，难道他不会把我们所需要的白白的赐给我们呢？有了这样一份的信心，我们才能够在困难的时候走下去。以前我认识一个基督徒哈，老人家，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在罗省住哈、啊，我那时候我在加州 Fresno 住。那本来我们教会要请他去教会做见证哈、啊，所以呢我就跑去他住的地方来拜访他、啊。这个姐妹是一个瞎眼的一个的姐妹，她是在香港第一个瞎眼的社工啊。第一个在做这个社工的过程里面，政府给了他很多的奖，因为什么？因为他瞎眼，但是他做了很多很多的社会福利的事情。他的生平一个很重要一个转捩点，在他小的时候还是 baby 的时候啊，这个人叫做陈文辉哈。在他还是 baby 的时候，父母亲带他回乡，在回乡下哈探亲还是什么。回到乡下的时候，他的眼睛有毛病，还是说眼直哈。那他就去到当地，就当地的那些的找一些医生来看，那些医生呢就开了中药哈，开了一些药给他来敷他的眼睛。但是那个药开得太猛了， baby 太小嘛哈。太猛了，不单只是没有治好他的眼睛，甚至把他的眼球都烧掉了。当发现的时候赶去找西医，但是已经太迟了，他的眼睛从此就瞎了。所以他从很小抱着的时候 baby 的时候就瞎眼了。他长大父母亲都很爱他，特别请人来照顾他，他家也是有点钱，他有其他的兄弟姐妹。他小的时候他不知道自己瞎眼，那他不知道嘛。然后呢慢慢长大，慢慢长大的时候，那过年啊，我们快要过年了，下个星期过年，他们过年的时候小孩子总是会一起玩嘛哈，他们就玩游戏哈，就把一些的钱还是什么撒在地上啊，然后看谁捡的最多哈。他每一次都输，每一次都捡得很少，因为他看不见嘛，瞎眼嘛。那他有一次呢就觉得很不服气，他说为什么你们都捡那么多，我捡了那么少。其中不知道他是哪一个姐姐还是妹妹说，当然呢我们能够看见你瞎眼看不见。哦哦，从来没有人告诉他是瞎眼的。 哪一天他才知道自己原来是看不见，别人是看得见的。他心里面就开始为他的瞎眼看不见，心里面就觉得有一个一个的担子。当然呢，慢慢成长的里面，因为他瞎眼，很多兄弟姐妹能做的事情他也不能做，很 frustrated 的当然。然后呢，他上课各方面姐姐们都去了，他就不能，因为他瞎眼嘛。那时候他就觉得很纳闷，就说那我还有什么的能够做呢？他姐姐是去教会，也把他带去教会了，参加主儿学。哪天刚好讲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上完主儿学回来，这个瞎眼的女孩就在那里很惆怅。她说，像我这样瞎眼的，神爱我吗？小孩子问了一个很深奥的问题，像我这样瞎眼的人，是神爱我吗？问他的姐姐，他的姐姐当时也不知道怎么回答，但是突然间他想起今天主儿学所讲的神爱世人，就立刻跟他说，圣经不是说神爱世人吗？那你是不是人？他说，是，我是人。那既然你是人，当然神爱你了。这句话影响了这个的小女孩的一生。虽然她后来遇见非常非常多的困难，在她的成长的里面，学习怎么样认字，学习怎么样工作读书，很多的痛苦的时刻，但是她一直抓住这样一句的话，神爱我。因为她感受她能够抓住这句话，相信神爱她，所以在她人生的所有的高高低低里面，她有不一样的一种的眼光来去看。其实在圣经里面这样的一个例子我们都很熟悉。还记不记得这个星期五我们查经班查约瑟的生平，约瑟的生平。当他年轻的时候被哥哥卖去埃及为奴了，从人的角度来讲，从在家里面好像一个皇子般的一个的人，突然间成为一个奴隶，从人的角度来讲，他是落在一个最低谷的时候。但是我们看他的人生高高低低走下来的时候，到了最后他宣告一句的话，我相信这句话表明了他一个什么意思呢？当他后来他再见他哥哥的时候，他对他的哥哥说，你们不要求烦，不要害怕，不是你们把我卖来这个的地方为奴，是神把我先差来，让我在这里可以预备来成为以色列全家的拯救。在他的人生里面，他相信一个事情，他的生命里面有神，而且神是爱他的。你知道这个眼光让我们改变了所有我们人生的遭遇，你用什么眼光来看？神爱你，你相信这一份的爱？我相信如果你真的是相信这份的爱，你做出的行动必定不一样。约伯是神的荣耀，因为他无论在什么情况的底下，他都相信神。当我们说我们爱神的时候，我相信神最盼望我们做一个事情，就是要我们相信他对我们的爱是不改变的。无论在什么情况的底下，无论是危险也好，无论是患难也好，无论是赤身露体也好，任何的情况的底下，神都是不离不弃的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爱着我们。好，接下来赶快跳到第二点。第二点我不会讲太多，因为大家都很熟了。在圣经里面我列了几处的经文。在约翰福音14章21节 圣经是这样说，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然后15章10节，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常在我的爱里，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藏在他的爱里一样。然后约翰一书的5章3节，我们遵守神的诫命，也就是爱他了，并且他的诫命不是难守的。爱神是什么？就是遵行神的命令。这句话圣经我们相信很多都读过了，但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刚才我们所读的这几节圣经里面都有一个共同处，当耶稣基督讲到我们遵守他的命令，向他遵守命令的时候，他常常把父神跟他连在一起来讲。为什么耶稣基督来到世上的时候，凡父神所要求他的神的旨意他都遵守呢？因为他爱神，因为他爱神的缘故，所以他愿意遵守神的命令。为什么我们不愿意遵守神的命令？很多时候我们对神那份的爱不够深，我们不相信神所给我们的要求是为我们的好处而要求我们的。所以当我们面对我们肉身的需要的时候，我们衡量一下，我们就觉得我还是满足我自己的需要，没有按照神那种的要求。所以当亚当夏娃看见这个果的时候，他想到是什么？神可能不是爱我最多，留下这个最好的没有给我，他就用自己的方法来满足他的需要。当神向以色列人在埃及有那么多不是埃及，在旷野有那么多的律例要求的时候，我们读上去的时候，我们觉得太烦了，这个不能吃，这个不能抹，这个不能碰，这个怎么做，这个那样做，好像读起来的时候太多太多的要求，觉得是没有意义的。但是如果我们相信一个事情，神对人的命令，对人的要求的最后的后面的理由目的是什么？是因为神要透过这样的一个的要求来表达他对人的爱。当我们相信神的爱，当我们对神有这个爱的回应，我们就愿意遵守神的命令的要求。父母亲对孩子有要求，有时候孩子不一定愿意接受。我越来越觉得自己是一个很唠叨的一个的父亲，每一天乐于上课去学校的时候，我总是说一句，穿衣服啊，外面很冷啊，小心开车路滑，哎呀烦不烦，有时候我也觉得很烦。但是我讲这句话的时候，并不是说我不信任他不懂得穿衣服，我说这句话的时候不知道他开车是很小心，但是在我讲这句话的时候呢，其实我是带着哪一种对他的爱的一种的表达。神对我们人有一定的要求，那现在命令至终最终的目的是什么？要保护，要让我们在世活得更好。爱神就是遵行他的命令，背后的理由是我们相信神的命令是为我们的好处，因着这份的爱的关系，我愿意去遵守。就好像耶稣基督当他要上十字架，他也觉得哇这个太痛苦，但是如果神你要这样做，我就愿意遵守，因为最终是好的。好，这一点我跳过，因为大家相信圣经已经读过了。我希望还用多一几分钟讲第三点，爱是什么？爱神是什么？就是爱神所爱的，爱神所爱的。在马太福音我们不读哈，在马太福音的25章哈 ，Matthew chapter 25里面哈，马太福音25章的里面，从34到45节里面记载一个的耶稣讲到在审判的日子的时候哈，一个的情况啊，当时。那个时候呢那个预言讲到当就会要把人分开两批哈，一批呢就是 神所喜悦的，一批就是不是神所喜悦的。神所喜悦的哪一批的人是什么呢？就是讲到耶稣用这样的比喻哈，他说你可以进来跟我承受神的国，为什么？因为当我饿的时候你就给我吃，我口渴的时候你给我喝，我做客旅的时候你留我住，我赤身露体的时候你给我衣服穿，我病了你就看顾我，我在监的时候你来看看我。圣经也说到一个事情，当人为了神的缘故，甚至把一杯凉水给一个小子喝，都是神所纪念的。当我们读到这个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一个事情，爱神意思什么？爱我们身边的人。所以约翰一书里面讲到，当我们说爱神的时候，我们不照顾，我们不 take care 我们有需要的弟兄姐妹的时候，这个就不是爱。我相信这一点大家都从圣经里面读过，不需要再解释了。但是我要跟大家来思考的是，我们只是有限的人，我们能够长久，能够无条件的一直付出爱我们身边的人吗？这是我们很现实的一个问题。基督徒我们要爱我们的邻舍，我们爱我们的身边的人，问题是我能够长久去爱他们吗？答案是不可能。我们人都是有软弱的，当你爱一个人，那个人对你没有爱的回应的时候，我告诉你，你就爱不下去。当你爱一个人，那个人就是我们常常说，他就是利用你对他的爱，不断对你向你要求的时候，你就爱不下去。我们人怎么可能有一种无私的爱去爱我们身边的人呢？是我给一杯凉水给一个小子喝，神会纪念。偶然给一次我可以的，每天这样做不行。那我怎么样才能够有这样一种的爱去爱我身边的人呢？圣经告诉我们，唯有当我们里面先有了神的爱，我们才能够有爱的力量去爱身边的那些人。那么这个爱是从哪里来？这个爱是从相信神是信实的神，是对我们爱的神而来的。在我们生命的当中，我们必须要知道，当神对我们有要求的时候，这些要求必定是能行的。讲一个的故事，做个例子，戴德生当他要去中国传福音之前，他要自己操练如何来相信神。有一次当他去探望一个很穷很穷的人的时候，那个人穷得快要，他的太太快要死了，家里面孩子一大堆，连吃的都没有。他很想帮助这个人，他口袋里面只有一个的钱币，那个时候那些英镑那些的钱，他说如果我这个钱币能够打开的话，我一半给他我都愿意，但是这个钱就是我接下来一个星期的粮食，我怎么可以都给他呢？他在哪里挣扎，他说弟兄，我为你祷告，求神来赐福给你。他抓着这个钱在哪里祷告的时候，他说我祷告不下去，因为我手中有钱，但是我没办法把这个钱给这个人，祷告不下去，在哪里挣扎，最后他顺服，他相信神要他这样做，神不会要他挨饿的。他就把身上仅有的一个的钱都给了这个人，回到家什么都没有了，明天早上吃什么不知道，没有。但是他相信，既然神要求我做，我就做。第二天早上准备要吃早餐的是什么都没有的时候，有人叩门，有人送来了食物，也送来了钱。他不知道如何发生的，但是这样事情就不断的出现在他的生命里面。 他经历过这一次之后，他每一次当他要神感动他要去爱身边的人的时候，他就做，因为他相信一个事情，神是信实的，当他愿意这样做的时候，神必定不会让他因着做这个缘故而受苦。弟兄姐妹，这个就是我们要学习，这个爱不是我自己，我要相信神。我告诉弟兄姐妹，我们在这边十几年了，我们从来这边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心愿，就是说我们要买一个房子，让我们住进学校，靠近学校的附近，大家学生可以坐公车可以去学校。因为为什么？因为我们想盼望如果有新来的学生可以在我们家可以住，然后可以有公车去学校。我们是希望能够让这个房子成为学生们的一个可以帮助他们的地方。我们来的时候就有这个心愿了，感谢主，我们就神就给我们这个房子了。十多年来的确也有不少的学生在我们家住过了，但是我有些弟兄姐妹说，哇，他们住了他们会不会来教会？我告诉你，很多在我们住过的，在我们家住过的人没有来教会，找到房子之后四年下来五年下来影都没有见过。那你说你们还能够这样做吗？我告诉你，如果凭着人来讲，真的做不下去了。我们没有要求任何的东西，我们也没有说，哎，你来我们家住一定要来教会，我没有要求任何的东西。他们来我们很高兴，他们不来我们也一样可以。但是我们学到一个很重要的功课，我们一开始我们就心里面知道，我们给他们的，我们不盼望从他们身上得到什么。但是我告诉你，十多年来我发现神是信实的，我们对人的付出，我们没有从那个人身上得到任何一点的回报，但是我们从四周围很多很多弟兄姐妹给我们有很多很多的回报。那些人无缘无故的，我们从加州过来十几年了，有一对的夫妻一直对我们这边的事工都有奉献，都有负担，只是我们跟他不熟的。我们差不多走的时候，他才去我们那边教会，认识他们很短的时间，十几年来他们一直在给我们有在这边教会的奉献。不是因为他们对我们有很好的关系，告诉你不是，因为神对他们有感动，他们就这样做了。神是信实的，当你的爱付出去的时候，你不要要求那个人对你回报，但是神必定有他的心意。哎呀，时间关系不讲下去了，最后一个，但是这个是很需要大家去留意的。最后一个又过时了，今天约翰福音的21章 Gospel of John 20:21 最后一段，彼得跟耶稣的一段的对话。大家记得彼得三次不认主，但是后来耶稣复活之后，耶稣在海边遇见彼得，然后耶稣就问彼得，彼得你爱我吗？彼得的回答三次都说，主啊，你知道我爱你。但是如果我们读哪些经文的时候，你会发现耶稣是怎么样问彼得，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耶稣说彼得说，是的，父子，我爱你。然后耶稣就说，喂养我的小羊。为什么我们说我很难去爱神，还是说不能够遵照神的吩咐去做？因为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我们所爱的，我们所爱的比神爱的更多，所以我们放不下，我们放不下我们所爱的，所以我们不能够全心全意的去回应神的爱。所以耶稣问，你爱我比这些更多吗？你爱我比这些更多吗？只是这个每一天神都在问我们， 你爱我比你的学业更多吗？你爱我比这些的家庭钱财所有这些我们人看为很重要的东西更多吗？神每天都发出这样一个的问话。如果我们不能够放下我们自己认为很重要所爱的东西，我们就不能够爱神所爱的，我们会保留我们自己。盼望今天不再讲下去了，盼望我们学会如何来爱神。我们要相信神爱我们，神的爱从来不离开我们，无论在什么情况的底下，我们要相信他。他对我们的要求是为我们的好处，当他感动我们的时候，我们就要遵守去做，因为神不会让我们吃亏的。当你愿意给出去，你就会有得来了。想一想，如果神不给你，你有什么可以东西可以给出去？如果你给出去，神会把更多的给你，你才能够有更多东西可以给出去，那你为什么不给出更多呢？是不是愿意我们都回应神，我们爱神多过一切。我们低头祷告。主啊，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是的，多少时候我们遇见困难的时候，我们就怀疑主啊，你是否爱我们。让我们学习约伯，无论在什么情况的底下，我们相信主你的爱，让我们的生命成为你的荣耀，成为在魔鬼面前让他无从回口的一个的行动，让我们因我们的行为对你的爱的回应，让我们能够在这个世界上按着主你自己的要求来过每天的生活。爱你，也爱我们身边的人，我们感谢你，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Amen。